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今天又到了礼拜五，轻松一下。所以小贝今天要给蒙哥考考一些难题，
请出题。
题目是这样，据小贝在教会浮沉十数载，
浮沉，至少你不是进出啊，
好像还没有出过了。浮沉数十载了，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这件事情特别在这个弟兄中间
有这样事吗？
发现一件很特别或很奇怪的一种讲法。
什么讲法？
其实也有不少姊妹也是这样子的啊。他来教会一段时间，侍奉也很好，跟大家处得很好，但是
怎么样？
最好的朋友都不是基督徒。
哎呦，有这种事情啊？
哎，我还听过教会认识是弟兄姊妹，真正的朋友都是在外面。
有这种说法？
哎，因为呢，这个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来到这个异国呢，常常需要朋友的关怀。很多人一开始为什么来到教会，也是抱着一个找朋友的心态。初来乍到，听说教会又教英文，又有免费的东西可以吃，最重要还有朋友。你要朋友可以交一交啊，不然你哪来找得到跟你讲一样语言的人呢？对不对？
没错。
所以就到了教会来了，就一看，果然
很多朋友，
一开始是觉得很不错，对不对？又有团契啊，又彼此关怀。但是走着走着呢，就慢慢会遇到一种瓶颈。
什么样的瓶？什么样的景啊？
就是当你真正生活里面有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呢，不太敢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讲，反而先求助于外面的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原因是这样子，因为怕呢教会弟兄姊妹一知道的话，哎呀，你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太不属灵了。所以教会的朋友，特别是一些高山仰止，对不对？很会讲道，或者是说呢非常会关怀、非常属灵的呢，这些人是用来崇拜用的。就是你来跟他接触，可以洗涤你的心灵。想想看，自己在他的面前呢，你就觉得自惭形秽。但是当你要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的时候
啊，
你就要找这个世界的朋友，因为跟他们直接讲了，没有另外那一层的障碍。要先讨论一下到底属不属灵。所以很自然的举个例子，蒙哥啊，
是
小贝最近在做生意
啊。你在做生意啊？
缺一点头寸。这个可不可以方便的话，2万块美金先借小贝呢调度一下，我保证一个月之后某某钱一拿到，我马上会还你。
美国中央银行这个利息调到哪里？
我告诉你，外面借呢，对不对？又要问东问西，而且呢2万块你不要小看，还是不是好像没有多少钱，对不对？
很多钱的，2万块人民币也很多钱啊，开玩笑。
利息加起来是蛮多的，对不对？既然您，我看您平常生活过得还不错，
想必有一笔，
手头方便的话，不要拿小弟利息给我周转个一个月怎么样？你看我们两个之间从刚刚到现在小贝这段对话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属灵。你现在这样子的内容出现在小贝跟蒙哥之间，你看蒙哥他就一直不正面的回答，马上就给我扯到外面的银行，对不对？我要是外面的银行有着落，我来找你干什么？
所以你来找我是抬举我。
对呀，我是心里的这个隐私一讲出来，外面的朋友马上会两肋插刀，没问题，明天我们再去喝一杯就没事了。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小贝是拿来当朋友用，就是这个原因。蒙哥是用来崇拜用，这段不能剪掉。
那你，所以你要问我们什么呢？你要跟我们讨论什么呢？
你就说弟兄姊妹的相处，是不是也有这个所谓仗义疏财之意啊？
那当然有啦，像你借贷的不要推辞，但是你得看他借贷去干什么，因为总得问问说你是做什么生意，搞不好你做走私生意，跟我借2万块钱，
你又来了嘛？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外面有朋友不会问你，你有需要，看你很急，满头大汗，讲得很不好意思跟我开口，我哪还好意思问你说你要干什么用？给他一个机会嘛。
好了好了，
教会里面呢，大家呢或多或少，但我不是讲所有的教会啦，多多少少到教会，
你去的是哪一间教会啊？
这个我这小贝一讲的话，那个教会大家就没有人敢去。小贝要讲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还是有一点高来高去啦，不太敢把自己心里
的
话讲出来啦，对不对？你这真的有什么实际需要，怕一讲，人家好一点的是私底下真的给你帮忙，糟糕一点马上带到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就像我上次那个施工祷，他就把你一祷出来，哎呀，哎呀，对不对？那你还要不要做人呢、啊？是不是？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教会已经在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啊，有两种情况，有一些人呢，他是慢慢呢，他这些朋友里面要是有不信主呢，他接触是越来越少。看过这样，其实小贝就是有，说实在是有一点这个样子，我还在挣扎当中，
被江湖人物都淘汰掉了。自从你上了世外桃源之后，就一直隐姓埋名，对吧？
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可以聊一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发现他在教会里面呢，跟弟兄姊妹是保持着一段距离，巴黎巴黎的人，反正也不都不是基督徒，那他也不会把他这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呢带到教会来。总之呢，他外面的世界跟教会的世界是泾渭分明啊。反正外面的朋友呢是一堆朋友，教会里面这些弟兄也算是朋友嘛，对不对？最起码我嫁女儿娶媳妇，我会发帖子给他们，请他们来。就这样子，我就说在教会里面的这样的情况，长此以往会不会有什么负面的结果？
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听得怎么样，我现在跟小贝做了这个已经堂堂进入第十个月的节目啊，我发现这个小贝问问题啊，越问越长，
非常的飘渺。
对，他开头是一个问题，等他全部都讲完了，好像已经跑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还在想到底我要问什么。好了，我再重新修正我的问题，
三句话之内把它问完。
好，三句话。好，
拜托。
今天在教会里面，
第一句
可不可以把弟兄，
第二句
跟朋友，这是同样一个问题啦。
第三句，
弟兄跟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哦，弟兄跟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问了半天就是问这个问题。
对呀、
这问题值得好好想一想。蒙哥可能需要
圣经，来到蒙哥这边，圣经里面有什么教导？要我们也是这样分开，有在神家的朋友跟非神家的朋友。那假如说真的是要这样分的话，神家的朋友是怎么样往来，非神家的朋友是怎么样往来，有没有这个行为原则的一个指导？
这个或者我们应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不是什么事情有一套的原则，比如说有一个交朋友手册，或者是弟兄手册，我们两个之间呢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穿衣服走路洗澡有什么讲究。
我就不相信基督徒洗澡还有什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圣经里面那个法利赛人洗手就有讲究了，怎么个洗法，是很麻烦。信主这整个的事情啊，是从里面到外面的啊。但是中国人一般礼教的思想是从外面到里面的，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往往还不太习惯这个从里面到外面。所谓从里面到外面，就是说你照着你心里的感动行事，而不见得说是有一个一定的指标。比如说你对弟兄这样，对朋友那样，你可能碰到这个朋友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或者你碰到这个弟兄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啊，这种特例非常非常的多的啊。
你这越讲越玄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玄的问题了，你要怎么样把这种事情，但我们还是要先从这个文字的定义来讲。假如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名词，比如说弟兄也有，朋友也有，这个两个字常常用，对不对？
常常用。
我们需要先从这个文字的定义来讲啊。首先我们得看看它怎么用呢。圣经里面朋友这两个字可以是一个最高的称呼，也可以是一个最可怕的称呼。
对，真的，最高的称呼怎样？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他的朋友？
不错，小贝最近是真的是有好好念圣经。请问这句话是在什么地方讲的？什么时候讲的？
当然是在福音书里面，而且应该是约翰福音。
主耶稣讲的话当然是在福音书。
他们这样讲很稳嘛，对不对？
好了，约翰福音什么地方？
约翰福音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的话。
对，他说从今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什么？
朋友。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
我老实讲，我看到约翰福音看到这段的时候很感动，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居然称我们是他的朋友。
对呀、 哎，可是你要知道，后来犹大卖他的时候，他也跟犹大说：“朋友，你要做的事情你做吧。”
哦，所以这个朋友也有可能是就是他捅你一刀的那个人呢、啊。耶，
是啊，在旧约的时候，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他说摩西跟他面对面见面像朋友说话一样，所以这个朋友啊可以是一个最高最尊贵的称呼。可是同时你看主耶稣有好几次跟人家说朋友啊，底下的话呢就是让你觉得有点好像他跟你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
很生疏。所以到底朋友到底是我们应该是这样走得很近，这个真的是他背贴背心贴心啊、嗯、还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你看主耶稣又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人为朋友舍命，
对
对不对？这个爱又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不是说人为弟兄舍命，哎，人为朋友舍命。
哦，那你这样让我松了一口气。
嗯，
因为我教会的弟兄呢，常常摆出一副
希望你替他舍命的。
舍命啊，以后我就用这一句，因为弟兄不是用来舍命的，
朋友才是用来舍命的。所以我想你从你、
哦、
那圣经旧约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有一个朋友比兄弟更亲。
朋友还比兄弟更亲，这个小贝以前有很深的经验。
你哥哥有没有在听节目？你就这样讲。
他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呢，应该都没什么听节目。嗯，
免得加重他病情是吧？
其实我相信每一位，特别是男人啊，你在成长的时期，其实你有一段，绝对有一段时间呢、啊，你的朋友跟你的关系是比任何人，包括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
嗯，
都还要更亲密的时期，最起码一定、嗯、每一个男人一定有一段这样的时期。
如果你把圣经里面所有有关朋友的经文收起来呢，你会觉得琳琅满目，而且可能不太能够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不会让你得到一个很明白的答案啊。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讲，圣经里面说呢，人与人之间，哪怕他就要卖你了、
嗯、
你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是什么？是朋友。
人跟人最基本的关系是朋友，这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啊。
这个很高山仰止，对不对？
对啊，彼此名算高山仰止啊。嗯、你去上班，你停车场那个守卫那个警卫在那边，每天你见他一面，你跟他招招手，这个算是朋友啊。人跟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
啊、是这个意思，
人跟人之间所谓最基本的关系，是说从我们这个人，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之所以称彼得他们为朋友，称犹大也为朋友，他是替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心里面，你只要是人啊，他就愿意为你舍命。那他是把你当成朋友来看的，这是我们对于另外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是不是信主，无论他是你的敌人，还是他是你真正所谓的朋友，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啊？都应该把他当成一个朋友来尊重，等于这么说好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传神，他就说你这样做，你这样说就不够朋友了。哎哎哎。就是这样啊，无论什么事情，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对不对？这个叫做我把你当成一个朋友，我把你当成一个朋友来尊重你。
哦，那这样讲起来，这个有的时候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谈谈，他说：“哎呀，他说我现在外面的朋友呢，一个都没有了，我现在只有教会的朋友。”这句话严格讲起来就不太……
这句话严格讲起来相当偏差，哎，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一样，相当偏差。因为
你
在问的，
把这段剪掉好不好？
因为你在问的问题其实不是有关于弟兄或者朋友这个交往的守则的问题，你在问的问题是说友情与我们的弟兄之爱有什么不一样，或者
呀，
对吧？
果然是高人，
那当然是高人了。
你先把细节问题问出来的，对
对
对，就是友情，对不对？跟弟兄之爱、
哎、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朋友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等于说颜色很淡的字，可是又是一个很高的呼召啊。主耶稣很出名的话，他说你们要是只爱那些爱你的人，这不是和税吏和罪人一样，对不对？他要我们像天父一样，这个用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这个基本的态度，人对人的态度，就是圣经所说的朋友。
嗯，
对不对？主耶稣另外一句在同样地方，他引旧约的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有人要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个就是什么？够朋友。
朋友
够朋友，可是这个够朋友的行为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基本行为。你虽然对这个人这样够朋友，可是是不是表示你和这个人中间发展出所谓的友情来？
嗯，
这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的确要好好在这个节目谈一谈，
对、啊、
因为小贝是从台湾来的，我知道有一首名曲叫做就是叫做友情，可是我倒是还没有听过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哪一首歌就叫做弟兄之爱，好像还没听过、这个、
我们可以写一首嘛，我们世外桃源很多人会写歌，我们写一首弟兄之爱。
那你早写对不对，那早一点写这个歌颂弟兄之爱，不然每次都是这样友情对不对。小贝又一过去特别喜欢看这种黑帮电影，有时候看了这个热泪盈眶，就是这个哎，这个哥们你有那种友情发挥到极致为对方舍命的时候都绝对会很感动。
那个友情是什么呢？友情啊，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因为他爱你所以你爱他，这个叫做友情。
会有
这个爱的本身是可以是黑帮的爱，可以是白道的爱，可以是关公的爱，可以是曹操的爱，通通一样、
啊、这个叫做友情啊。哎，你再重新定义一次，你说圣经里面友情定义，你再请你再讲一次。嗯，
主耶稣说、
就是、
那个单爱那爱你们的人、嗯、这个根基，他爱你你爱他啊，你们两个彼此欣赏，这个叫做友情。当然这个爱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读圣经有一个麻烦啊、
嗯、
就是这个啊怎么说啊，这个说起来有点麻烦啊，像美国人
读起来麻烦，说起来麻烦，
对啊，就是因为说起来麻烦所以读起来才麻烦。你跟美国人说做菜要放酱油啊，他还听得懂。你跟他说有的菜放生抽有的菜放老抽，他可傻了。说酱油就是酱油、嗯、还这么多种啊，呼呼，我们的酱油种类可多了，对不对？那中国人讲爱呀、啊、这个爱字写在这里就好像所有的爱都是一个商标，像酱油一样。其实原来的希腊文也好啊，希伯来文也好，这个讲到爱的时候它不是这么简单的。
嗯，分很多
啊，有一种是从神来的无条件的爱，有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但是就算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啊，其实也不是讲到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那个爱你们的人的和你们爱他的那个爱，因为那个爱是不讲究你是不是一个义人的啊，也不讲究这个爱呢是干净的还是污秽的，你对我有这样一个东西啊，我喜欢啊，因此我有这个投桃报李的心啊，你既然对我好我对你好嘛，你抓我的背我抓你的背，这是美国话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很多友情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是
两个小朋友坐在一起，你借我的橡皮擦我借你的铅笔，逐渐我们两个开始有好朋友。
诶，对啊，
对不对？那好朋友什么时候不好了，你不要向你借的时候你不借给我，就像你刚才讲的，
嗯，不够朋友，
哎，这就不够朋友了。那这种东西叫做友情。这个友情啊，哎，这么说好了，我们常常告诉福音朋友说，你来到神面前呢、啊，你是赤手空拳的来投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不对？你把你一切的东西都留在十字架那头，你自己一个人赤身进来啊、嗯。那我请问你，你能不能带你从前的友情进来？
可是你这个话，你是进来是什么意思？难道友情就不能带到教会里面呢？
问你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人有没有一个好是可以经过十字架的时候还留着的？
你照你这样讲，你的答案一定是没有。
我的答案一定是没有，你的答案是有还是没有？
嗯，我不讲。
因为所谓教会，所谓弟兄姐妹是在十字架的另外一边。我们有新的所谓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这个跟从前发展出来的那个爱你所爱，爱你的人那种，那种的友情是相当相当不一样的。
哦，真的会不一样。哎呦，
啊、真的会不一样。
那这个实在是好好该讨论了。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里面来谈谈弟兄之爱跟友情到底有什么不同。
好吧，那我们就放一首有关弟兄之爱的歌呢，然后、
哎、马上做啊，哎呦，
待会儿再回来继续和听众朋友聊啊、哎、给失散的你，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手扶着犁，仍那样绝不回头？十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记得当年同唱诗的时候，圣灵降下如火焰烧过， 我们在主前俯伏，就献上自己，不再为你，不再为我活。自从上次你我别离，多少独自祷告夜晚，看见天上星光闪闪，想起了你，是否仍然守望警醒，为他的国度征战勇敢，还是世界究竟胜了你？还有不久，在不多的时候，他所应许的就都成就。黎明前夕，让我们再向主举起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臂，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手扶着犁，仍那样绝不回头？十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
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守护着你，人那样绝不回头？是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记得当年同唱诗的时候，圣灵降下前，世界在背后。 释迦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来。我们刚刚正在谈论一个也算是蛮严肃，但是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友情跟教会里面弟兄之爱到底有什么不同？圣经的教训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借鉴呢？
那你从圣经里面找例子嘛？男人与男人之间，或者女人与女人之间，你可不可以找出这种所谓的友情，或者是弟兄之爱拿出来做例子的？
有啊，
有啊，像谁啊？
有两个男子肝胆相照，就是这个彼得跟约翰嘛，他们两个不是都跟随主耶稣吗？对不对？然后后来你看彼得约翰各有留一部福音，彼得没有，
这个不解，这个不能解，
对不对？我们现在没讲到门徒，不是叫彼得就是叫约翰啊，对不对？他们两个多忠心啊，他们两个一定是很好的。
福音书里面不太讲这个弟兄跟弟兄之间的关系，没有花很多的篇幅，
没花很多篇幅。那
旧约里面呢？
那我知道了，
谁啊？
我们的这个摩西跟约书亚嘛，忘年之交嘛，对不对？
他们两个忙得要死啊。
哦，他们有一点师徒的关系就对了，是吧？
有点像
、那这个也不是好例子。难不成就是大卫跟约拿丹吗？David and Jonathan。
我还以为你要讲大卫跟歌利亚了，是吧？
大卫跟歌利亚，
你不知道小飞上节目要胡扯什么？没错啦，一个叫大卫，一个叫约拿丹。
哎，他们的故事还蛮生动，蛮有名的。
哎，蛮生动，但是哎呀，这个念起来很长啊，我们只能很简短的和听众朋友讲一下啊。大卫那个时候是个放羊的少年人呐，可能只有十来岁，而且个子小小的，像小贝一样，容貌俊美，面目光红，这也像小贝一样。
我就知道。
他是个放羊的孩子，他那天跑到战场上来。那约拿丹是谁呢？约拿丹是当时作王的扫罗的儿子。扫罗这个人身高比众民都高过一个头啊。
是。
哎，他非常的帅。然后他这个儿子约拿丹呢特别勇敢。扫罗作王的时候，本来以色列在一个很窘迫的境地啊，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把他们围困啊，以色列人就躲到山洞里啊，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这时候约拿丹就很勇敢，他就出去杀敌啊，他跟他旁边一个少年人两个出去杀敌，一下子把非利士人全军都打败了。所以约拿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胆识有信心的人啊，
应该他也长得跟他爸蛮像，也很帅。
哎，应该是这样。但是过了不久啊，非利士人他们又出来犯境。那这时候呢，他们找了一个个头比扫罗还要高的，这个人
找了一个
哥利亚。
哥利亚哦。哦，这个哥利亚是不是很快就跟扫罗变成了好朋友？因为常人跟常人之间好像都很容易交朋友。
他没有跟扫罗变成好朋友啊，不过这个哥利亚显然是有人告诉他怎么说话，非常非常内行啊。这个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啊，头戴头盔，身穿铠甲，这个铠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头粗如织布机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
哎呦，
那到底这些度量衡是多大你不晓得，但是总之啊，这个人非常非常吓人，像超级坦克车，就像你现在动画片画的那种机器
无敌铁金刚啊，就是他往战场那边一站的话，威风凛凛，一个大大块头在那里就对了。
对，他来挑战，一挑战40天。他说，你们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这话非常内行，这个战争非常简单。我是非利士人这阵营中个头最大的啊，你们那边不是有个扫罗王也是一样高一个头的吗？对吧？你也请个大个头出来嘛。我们两个较力，对不对？很省事，谁赢那个国就归谁的。
对，
那扫罗不敢出去啊，就和上次一样，非利士人到处都是，扫罗就不敢出去，带着众民战战兢兢的躲在洞穴里。那个时候谁就出去了？约拿丹就出去了。
哇，他这个儿子就出去了。
哎，可是这次40天这样校正呐、嗨， 约拿丹也不敢出去。
哦，这连约拿丹也都怕了。
那当然，那当然。这到了第四十天的时候，因为大卫的哥哥也在这边当兵啊，所以大卫的爸爸就说：“你给你的哥哥送点饼去，看看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大卫就来了。细话不说，总之大卫到了战场上一听，怎么有这种人呐、啊？居然敢对永生神的军队骂阵的、
对，
他就上去。这个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我想听众朋友，您要是不知道，你问你家的小孩，他一定知道。
对，嗯，这个故事也可以显示那时候大卫他可能还搞不太清楚真正的打是怎么打法吧。他就是不怕死，想上去就对
了、随便你怎么讲，总之他打赢了。
对，他打赢了，
哎，
马上成为民族的英雄，
手里面拿着这种甩石头的东西。现在你在这个巴勒斯坦看他们暴乱的时候还可以看见这东西啊，
对，
手上拿一个长长的可以甩的东西，然后顶上有一个兜，那个兜里面装个石头，哗一下把这个石头甩出去，
嗯，
正好打中这个哥利亚巨人的大脑壳，这个哥利亚当场就倒在地上死掉。哎，你知道我前一阵子已经好多年了，我还看见过医学报道，他说这个哥利亚是患一种巨人症啊。证据之一呢，就是他们太阳穴还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很弱的地方啊。
哦，一打就打哦，那也就是说当时候小贝去远远丢一颗棒球过去呢，可能打到他也倒下去就对了。
我就跟你讲，不信的人呢、看圣经他怎么解释都有了啊。
对，
那随便你了啊。但是当时约拿丹可没这样想啊。
约拿丹有目睹这一幕，
大家都看见了。这个大卫就上去拿了个哥利亚的刀，把他的头砍下来，然后以色列人全部出来追杀非利士人。那一天的以色列人就大胜啊。
是，
那这时候扫罗就说：“你把那个小孩叫过来，问问他是谁的孩子。”
嗯，这么勇敢。
哎，这个大卫就手里面拎着个巨人的头啊，回到扫罗面前呢、就告诉他说：“我是你仆人啊，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大卫。”呵，约纳丹在旁边看见这个小孩啊，他就爱他。
嗯，
这你怎么说呢？大卫与扫罗说完了话，约纳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啊，请注意这几句话，这个就是所谓弟兄之爱最生动的描写。
哦，
大卫没有直接对约纳丹做什么说什么，
对，
都没有彼此互行小会，对不对？但是他和扫罗说话，什么叫做大卫的心？就是大卫在神面前的心。这个心呢、约拿丹发现说：“哎呀，我的心和他的心一样，他比我当年还要勇敢。我是王的儿子，我现在不行了，我这次没胆量。但是你看这个小孩。”所以这个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这是教会里面弟兄之爱的根本。为什么有的人会在有了弟兄姐妹，他逐渐外面的朋友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所谓友情，我们今天从今以后交朋友，不再是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们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彼此依靠，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我的心没有办法与你的心深相契合了。你的心如果在罪恶里，在迷失里，我的心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永恒的方向，我的心属于耶稣了。那这时候你叫我怎么再去跟他打桥牌打麻将，再怎么陪他喝酒，很难的，对不对？人家本来打牌打得好好的，我进去他们都打不下来了，
对，就变成那个气氛的破坏者。
那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来北美信主，你在回国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你之前你可能没想啊，等老同学见面，你很高兴去了，你可能还没有知觉，一坐下来吃饭，一开始谈，你就发现你成了一个局外人。
没错，
你格格不入，然后你就看见他们这些人在谈的事情，在想的事情，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而且比起当初我们还很纯洁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今天大家都是一身的污秽，一身的沾染，满脑子的钱，满嘴的脏话。是啊，一个一个吃的脑满肠肥，坐在那边高谈阔论，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一样。你越看你越不是滋味。
蒙哥的这个经验呢、小贝也有类似，不过没有到大家都满嘴脏话，满嘴脏话是你比较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这样，他三字经挂在嘴巴上，他不能不说的，没关系。
呀、没有错啊，这个小贝有类似的经验呢、
对，然后你这时候你想说，我说两句吧。哎呀，你也找不到机会说，你说了人家看你一眼，他们继续喝他的酒，你怎么办？
对，
对不对？或者人家恭维你几句，说你现在喝过羊水了，你怎么也信了羊教了？ 对不对？啊，你就发现你在里面成了一个很孤独的人。其实那个孤独这个字不对，而是你的心与他们的心在不一样的地方了。那大卫跟约拿单之间，他们中间发展出这个弟兄之爱，基本点在于这个他们两个的心身相契合。
这个相契合还必须要在神面前相契合、
哦、那当然了，你的心当然就是在这里啊、嗯、你
不只是一个兴趣啊习惯啊爱好摄影啊喜欢游泳啊喜欢打高尔夫啊、哎、这个你就不能说是啊心相契合就对了。
所谓进到教会里面有新的弟兄姐妹的朋友，那就是看以前我们有个弟兄啊，他讲得很好，
嗯，
他有一次我们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都比当年信主的资格也老了，可是我们现在在我们中间就已经看不见当初那种彼此奔跑的榜样。哎，那句话讲的是真好。
什么叫做彼此奔跑？
你假如曾经参加过一个很火热的团契，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彼此奔跑、
嗯
啊、每一个人都是愿意毫不保留的把自己奉献给主。那时候都还在学校里面、嗯、而且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结婚或者刚刚成家、嗯，开很破的车子，甚至连车子都没有，住很破的公寓。那时候大家的心向的神都是火热的，看这些老基督徒真的是，哼，我将来才不像你们这样，我要好好为神国奋斗一番。
嗯，
而且真的是在凡事上尊主为大，每个礼拜来聚会啊，哎呦，都有见证可以讲，你知道吗？
嗯，
啊，
我小贝可好像从来还这一辈子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那你到底在哪一间教会？怎么会这样子？今天这个事情非挖出来不行。
是啊，所以你说什么彼此怎么样奔跑，
彼此奔跑的榜样。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到了期末考还在传福音啊，弟兄姐妹之间要是有什么需要像你讲的这种事情，那更不用讲了。哎，如果有一个人要跟我借2万块啊，他还没开口，我们都已经晓得他需要钱，而且他为什么需要钱，我们通通都知道。
已经到这么 detail 的程度
是啊，因为大家住在一起，就像我们中间比较年长的弟兄、嗯、他们的家庭也是一向是完全开放的。
对，你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呢
讲了这么久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对对，你现在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最重要
的。惋惜啊，听世外桃源真浪费时间呢、啊。
还不会啦，对不对？现在有些东西你一听一整天，你不见得听得到什么东西嘛。
这也
对、嗯。为什么教会里面呢常常弟兄之间呢、啊没有办法发展出说心相契合、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上呢没有什么交集啊。
对、嗯、生活上没有什么交集，这是一个故意的设计啊。你知道前几天我女儿啊，她现在参加这种排球队啊，初中的排球队真的是很好笑。
为什么好笑、
啊、他们在美国这种学校的球队、嗯、不像中国学校的球队啊，那是真真正正在训练的，等到他们开始比赛头一场比赛的时候已经杀得这样天昏地暗。可是这个美国学校就很不一样，他们就是好玩，小朋友他没有几个发球发得过网的就已经开始比赛了、
哦、
他们的排球赛就是看谁发得过去，
你
发过去
训练上面比较、哎、比较没有给孩子压力就对了、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哎、
他就玩玩嘛。
他开始比赛的时候他就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啊、他念的这个学校呢 有很多黑人的小孩、啊
嗯、
可是呢跟他比赛的这些学校呢往往是什么凯蒂啊唐城啊这种，他就说哎，奇怪，他们这个怎么球队里面一个小黑人呢、啊、都没有，只有白人跟一点亚洲人、
嗯、那这样你女儿参加这一队一定赢嘛、嗯、
也没有啊，
运动细胞比较好啊，对不对、
啊、
跳得高跑得远呢、
啊、就问我说怎么回事，我说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你要真的要知道吗，他说我真的要知道、嗯、我就讲给他听啊。
嗯，
我说现在美国的种族歧视啊，是越来越高明了、
啊，越来越高明。怎么说？
美国的白人呢、啊嗯，是越来越聪明、啊。
嗯，
以前呢，比如说像现在全都是黑种人的学校，
嗯，
这个高中曾经在休斯顿是排名第一的高中，20年、30年以前，后来怎么回事呢、嗯？这些中学旁边开始建了一些比较廉价的公寓。
是，
那公寓进来呢就开始有有色人种啊新移民啊就进来，
是
低收入的人，那这个低收入的就会淘汰那些高收入，他们就不太喜欢住在这里，
是，
而且他们真的也就是成家立业，在美国成家立业就有点像现在在国内他在乡村长大他就到城里面去了，
嗯，
我们在这里休斯顿念书可以跑到纽约去做事，然后他就再也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剩下老人
老弱残兵，嗯，
对，那同时我们在发展新社区的时候啊，这些人脑子就越来越动得快了。
怎么动得快？
我就跟我女儿讲啊，这个话应该是对的。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到一些比较远的、比较好的社区去啊，他现在的高中、初中，他的学校都建在社区的中间。
是。
为什么呢？
是他防卫，
他不让你在旁边建这个公寓。
是。
而且他这个地点都迁得非常非常远，让低收入的人或者有色人种，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车子可以给你开到那里去。
没错，
所以他就可以保持一个全白的社区。
是
啊，这个全白差一点黄啊，他还可以。
嗯，
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的排球队呢？啊，
将来可能会有全黄的社区。
那我们现在开始买房子，我们大概都喜欢买新房子、买新社区、买学区好的。
是，
所谓学区好的，就是别的人种比与低收入的人隔得相当远，不但与低收入的人隔得相当远，社区里边的人呢，啊，也就是彼此见面很有礼貌，对不对？
对，对，
你的领子白，我的领子也很白，啊，我们大家呢，好邻居，好街坊，但是这是不是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不是，我们的生活之间没有交流。
嗯。
对不对？我们上礼拜听到那个这个牛城，你去牛城访问这个牛城的牛啊，那对夫妇，那他们你会觉得他们中间很亲爱，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个特色，就是大家住的不是太远，而且彼此生活里面很多很多的交集点。
对，
对不对？
也有一个也蛮重要原因，就是呢，在那种环境之下呢，哎呀，讲起来也没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
那也真的是这样子。
嗯。对，所以他们会比较亲近一点，这也是有这个需要。嗯，
那是神的特别的怜悯与特别的恩赐。我们在休斯顿呢，这周末中国城啊、电影院啊，
哎，节目多得不得了。
姚明打球啊，
对不
对？
对，
现在棒球队还没有亚洲人来，再来个中国人来打棒球，那更不得了了，是不是？
是啊，社区活动，对不对？哎，怎么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园游会、会上加会、说明会，对不对？新书发表会，加一加一。这的确呢，各走各的，大家各玩各的，
啊，
各忙各的。
那你说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们见面的时候干什么？见面的时候听讲道，听完讲道呢，要吃饭了，外面包一包，很简单，对不对？没有人需要花任何的代价，我们根本不需要彼此洗脚，因为大家的脚啊都很干净，大家的皮鞋都很亮啊，这有什么好洗的？你洗那还嫌麻烦，我还要把我的鞋子脱下来，把袜子脱下来，我根本不需要你帮我洗啊。
那可是问题，您讲这个也对，但是有一个技术上的困难啊，就是那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就算生活要有交集，要该怎么有交集呢？
中国人思想很简单，我就说孩子要上好的学区，所以我就搬到比较好学区的住宅区，假如我还可以付得起的话。
嗯，
可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有它一定的代价跟有它一定的副作用的。有谁买房子是买到修大旁边去？有谁往那边搬呢？听说我们世外桃源有一个童工啊，最近就有这种雄心壮志啊，
哎呦，
对吧？要出埃及了，
他打算是长期在那边抗战，最后可以当上修大的校长，对不对？修大校长都没有住在修大附近啊。
总之，他要到学校旁边去，就在那个地区，管他那个地区什么地区，能够找一个房子，我可以安身立命啊，只要还过得去，我能够招待学生，能够做福音工作。诶，这个想法就对了。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看见有一些的弟兄的心与你心深相契合，这样的弟兄不多。
对呀，这样不多。
是不是？你没有办法为了要有弟兄之爱，为了要有所谓走天路的朋友，而去制造一个这样的朋友。你只有在战场上相见，连大卫跟约拿单之所以能显出他们的心相契合，是因为在战场上。
哦，这个我就比较能够同意，没有错，的确要在侍奉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征战当中呢，哎，这个弟兄之爱呢才有办法能够被发展出来。
可是现在的教会基本思想是方便，是麻烦越少越好。你这个本身呢，有点背道而驰的，教会变成一种明星式的聚会，作秀式的聚会。那一个小时要有赞美敬拜诗歌，还不能超过时间，最好有人造卫星转播，还没听见上网可以一点就听了，就跟世外桃源一样。这都是花拳绣腿，包括我们在空中做节目。
哎呦，我们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又开始火力四射了。还有花拳绣腿这四个字已经出来了。
这是讲我们，不是讲别人。可是很不幸啊，北美整个的教会在往这方面走。
哦，
我们成了一个非常非常 孤立的，实际上就是这种高级住宅区里面的 country club， 就是会员制的。
哎，会员制讲得很好。你只是这个圈圈的，你进来呢就不会觉得不自在。你要是不是这个圈圈的，一进来的，你就觉得格格不入。
那你在这个圈圈待久了，你有的时候就是落地的天鹅，就忘了自己是天鹅，以为自己是一头肥鸭，就是这样子。
忘记还可以飞就对了。
忘记还可以飞了。
嗯。
于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确实有一些心相契合的弟兄姐妹，可是这个心呢多半就是怎么讲啊，礼拜天好好来聚会啊、该奉献的时候奉献啊、中规中矩，
嗯，
把教会打扫干净，门关好，我们回家，下星期天再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身相契合，你就很难进一步发展出所谓那种舍命的弟兄朋友之爱。你没有那种奔跑的榜样，因为我们大家不太奔跑，我们只是开车而已，速度看起来比你跑得快啊、嗯、可是不流汗的。
嗯，哎，那怎么办呢？那难道我们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即或如此，仍然有很多可以服侍、可以去征战的地方。
嗯，
照着神的标准，照着圣经的标准，那我们都不要讲了。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都晓得。但是我真的就做不来嘛？做不来跟做不来啊、嗯，你仍然需要继续竭力往前奔跑。
嗯，就是你常常讲的那个例子，一台车子，对不对？
嗯
嗯嗯，他告诉你加速加到多少？ 你好歹你要去加速一下。
那是你讲的例子，
看看，
那不是我
讲的。你讲。我们可以回到世外桃源刚播出的一月的节目里面去找，是你讲。
好了、嗯，那第一个所谓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值得人家跟你心相契合的地方，你必须看见这种可欣赏的地方。嗯，在这我们今天不好意思讲他到底是哪一个教会的教会。我去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有一件事情就让我觉得这个弟兄很好。每一次大家都走了，年轻人都走光了，有一位比大家年纪都稍微长一点的弟兄，每一次一定去厕所里面把那些垃圾啊都给你清得好好的。那这是很不简单，这样的心啊，你的心应该与他相契合。尽管这是一件小事情，可是从这个小事情你就看见他有一个仆人的心。
嗯，
像这一类的事情呢、啊，今天在教会已经很难见到，因为今天大部分的教会稍微有点经济能力，连打扫都是请人家来打扫，
对，
对不对？
嗯、
那这问题就来了，你说大家都爱主，大家都会讲圣经，上去祷告的时候都是哎呀洋洋洒洒，好像属灵的不得了、嗯。可是到底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能够显出来？教会里面没有彼此服侍，没有征战的机会嘛？教会什么都打点好了吧？
嗯，
看我们教会主日学有多少班，你小孩子不论几岁、往里面一摆，你好好去冷气房里面聚会就好了。
嗯，这样听蒙哥几次的这样讲下来，蒙哥是不是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都市里面教会尽量我们把我们的教会设立在这个市郊的地方。或者
是这样啊，我们的教会
或者大家约好啊，或者大家约好，对不对？小贝爱看电影，对不对？前一阵子也看了一部电影，还蛮有意思。
嗯，
就这个一批人大家说好一起到美国什么蒙他拿啦，还是这个什么那个 South Dakota 这种地方呢？
嗯，
这个荒野的地方呢？哎，跑到那边去开垦一块地方，我们大家就住在这里。
哎呀，小贝，你这个还是没听懂。我们现在
还是没听懂。
我们现在所建的教会已经都是这样的教会，我们已经都是跟着我们
的
家搬到一个与世隔绝、与新来的学生隔绝、与穷人隔绝的地方，对不对？
只是它 location 现在室内就对了。
你开车还开得到就是了。这是北美基督徒这个养尊处优的基督徒一个基本的情况嘛？你要怎么样否定？不是我在这里喜欢讲难听的话。而是这是、我们应该很诚实的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
蛮爱讲难听的话，还要说不是我爱讲难听的话，请讲，
因为这是实情嘛。你说拿这个实情怎么办？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第一步，我们得面对自己这个实情啊。
对，的确要面对这个实情。
你不面对这个实情，我们在这边讲友情跟兄弟之情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其实没多大用处的。
嗯，
我们在浪费听众朋友的时间，也在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
对，
因为我们替自己创造了一个教会啊、嗯，是不用服侍，不用劳力啊，是怎么讲呢？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这样说，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啊，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纪念你们什么事情呢？
嗯，
第一，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嗯，
可是我又要讲难听话了，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往一个方向发展，什么方向呢？因为凡事求方便了，所以有信心却不用做工，有爱心却不用劳苦，有盼望也不需要忍耐，什么事情都方便得很啊。
哎，蒙哥，我现在发现呢，假如真的这样来看的话呢、嗯、现在在我们这北美大部分的这个特别是都市型的教会啊，
对，
那这样在里面不但发展不出这个弟兄之爱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友情可言，
所以
蛮奇怪，
才会
这种关系、啊、
才会有刚才你开头节目讲的那个情况嘛，对不对？他宁愿在教会外面有一些朋友。
嗯，
那你说你刚刚从这个密西西比牛城回来，你在那里有没有受感动？你讲老实话。
有。
你受的感动到底是什么？那里有什么好东西？什么东西这么感动你？你每天在休斯顿住，没有得到同样的感动，是什么？
嗯，
其实这就是你在那里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心啊，彼此深相契合。
对，
他们一直把自己摆在福音的战场上，一直是在为别人劳苦。那种教会真的是信心就需要做工，爱心就需要劳苦，没有什么方便事给你的，要吃饭就得做，要带孩子就得自己教，要传福音、嗯、自己想办法。
对，
对不对？
你刚才讲的这一的确是小贝的感受，外加一点，
嗯，
这个小贝虽然跟那边的弟兄是第一次见面，
对，
但是一到那边就觉得
他们的心和你的心深相契合，
已经是真对吧？怎么就是感觉非常的、
啊，
就是很契合，你不会有陌生的感觉。
那你觉得那是什么？那是友情吗？那绝对不是友情，你们根本没有机会发展友情，
对，
是不是？
那不是友情，嗯。
为什么要谈这样的题目？因为我们今天。北美的这种白领阶级的教会在一个很大的危机里面，就是教会真正最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弟兄与弟兄之间，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可是约拿单之所以爱大卫，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他们的心相契合，爱是需要条件的，爱是需要困难的，爱是需要战场的，
嗯，
对不对？爱是需要主耶稣使了天上的荣华降到地上来，要不然他有再多的爱我们也领受不到。但是这是今天教会很大的一个危机。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灵丹妙药或者办法，也不是说我们大家应该把房子卖了，只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第一点，我们需要诚实，不要陶醉在，
我们要诚实面对我们的光景、嗯
哎、不要陶醉在我们，就是像主耶稣跟老底家教会讲的，你是觉得你是富足了，发了财，什么都有，样样都不缺，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耶稣对我们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因为今天的主已经是在教会的门外向我们敲门了，是这么危急的情况。
所以今天我们本来以为是要谈一谈让大家觉得比较轻松的话题，就到最后还是变得很扎心的、啊，哎呀，哎呀，这个礼拜五，
咦、嗯，
再过一两天又要聚会了。
今天晚上就查经了，弟兄姐妹何不到教会里边去、嗯？我们大家好好的开一个检讨会，是不是？我们大家彼此交交心。我们当年在团契，或者我们当年刚得救的时候，那个彼此奔跑、彼此洗脚、彼此帮助，那个心到哪里去了？难道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吗？现在连聚会我都不想去，因为去了没有什么意思，祷告也是好像打高空，什么事情就是摸不着边际，只要你交通的够熟练，大家皆大欢喜回到家继续过一样的日子。
是，
有人说美国是老年人的坟墓，其实美国可以成为基督徒的坟墓，到外面去看看，到这些大学城去看看，看看他们怎么做工，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得救，很多人从这样的环境来的，曾几何时你搬到都市来了，到底少了什么？少了一个能够让你心相契合的弟兄。你说哎呀，我们这边弟兄好像不像我们当初我们在学校那个团契，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啊？有属灵的弟兄跟你讲啊，忘记背后的，你不要光是留恋，每个教会有它的缺点，有它的优点，你讲的固然是不错啊，可是我们是不是在安抚百姓，说大家都是这样你就这样吧， 没什么好打的，没什么好飞的，我们就在这安身立命就可以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好，所以呢，今天晚上有团契的，有小组的，还是明天后天各有聚会的，反正大家聚一聚，真的是大家可以谈一谈，而且不要留为谈而已。
对，
因为小辈
得去。
嗯，小辈有听过一件事情，
嗯，
就是大概一年多前啊，
嗯
嗯，有也为这个不具名的好弟兄啊，
嗯，
也跟小辈我们一起有去做一点福音工作，
是、
嗯、那个时候他就有交通说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他很希望能够做一点事情，他们在谈。嗯，结果数周之前呢、啊，
嗯，
刚好有碰到，再一聊，嗯，他们还在谈，
谈总比不谈好，就像我们现在是完好，
已经谈，已经将近两年了，他们还在谈，
呀，这是今天北美基督徒很需要面对的问题。
好，然后呢，今天节目的最后，
嗯，
小贝回到一开始，蒙哥是那两万块。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